我们在圣经实际的课程当中，当然呢，跟一般的经卷学习不太一样，经卷的学习呢，你可能好像一个武器发给你，马上呢就可以上战场，但是呢，我们这种概论的课程呢，就好像在蹲马步，我们这个学过太极拳的啊，学过这个啊，这个举拳道的。跆拳道你就知道蹲马步最无聊，而且又是最苦的功。但是你马步蹲得好，大概后面呢你的功力就花得出去啊。这是一个很跟一般的课程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呢像这种课程呢，我一直很担心啊，因为以我来讲呢，要再训练新的讲员，除非是草草了事，或者的话呢，每一门课都大概要将近五六年的时间才可以训练一个好的传道者。那可能啊，像俗语所讲的说亚德哥都踢了哈，我们这个老传道呢总是顾虑太多，今天你走掉了，人家还是有人帮你做的啦，不用担心那么多啦，但是顾虑太多啦，不过我们总是有一个心理负担，希望说我们教的无论是教学也好，传道人也好，这是年年提升水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期待啊。因为我们有好的信徒、好的工人、好的传道人，甚至于好的神学院、好的训练单位，那无形当中就会提升我们整个教会的这种文化啊，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很多的同工能够学到这些教材啊。那至于实地课这个课程呢，我们从早上听到现在，你慢慢的啊，会感觉得到说，其实这种课程你虽然不能够马上上台来用啊，但是呢对我们建立一个历史跟地理的观念有相当的帮助啊。也许对诸位来讲，我可能讲得很快啊，但是以我在这个课程来感觉呢，我已经将近慢了六个小时，已经慢了六个小时啊。所以呢两边的差距就很大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真的牵涉到很多的问题，甚至我们圣经呢都很不敢去找时间去翻。但是你不翻圣经呢，你就不知道说这个地名、这个人名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停下来但是至少你会感觉到说，无论是我个人来跟诸位来学习也好，或是你们到这边来呢，我想不管你花了多少时间经费跑了多远的路呢，我想诸位呢还是总是有一点收获回去总是有点收获这些时间算不了什么。人家亚伯拉罕呢4000多公里这是一的一个地方他们都去了我们这搭个飞机要一个小时也算不了什么东西，何况说都是很方便的那我们的课程呢在学习当中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造就。那刚刚我们所讲的课程当中，我已经一再的提示，因为课程的进行方式对我们帮助很大很重要。如果今天你这个课程的进行方式你没有一个概念的话，你听起来会非常模糊的。尤其呢人民地理历史一大堆年代这么复杂的一个课程当中并不是说这个复杂我自己很清楚，不是，你也发现说我有时候也会讲错了，嘴巴在讲脑子想错了，都会了这个可能是年纪的关系跟我们这个工作的关系。但是呢至少你慢慢的要了解到说这概念的建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从早上一直讲，从整个上古世代讲到旧约世界，讲到两河流域，讲到文明的过程，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说圣经里面呢都有这些资料都有这些资料。这个最主要是让我们印证一件事情，圣经不是讲一个故事一个空壳子，它是个很明确的东西在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的目的在做什么？你今天学这么多的地理历史，目的在做什么？你要了解神的计划。我刚刚看黑板上是一个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呢，也是神学的一个主题，神学上的主题，他神到底计划什么东西？原来呢，他从拣选亚伯兰开始，一直计划到后面建立教会。所以你看加太书里头呢，就有一句话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参考一下，让我们把这个旧约跟新约呢，把它做一个连贯。跟救恩跟历史呢做一个连贯。加太书里面呢保罗讲一句话，看加太书第三章加太书三章，我们看27节，加太书三章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我们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你要回头到创世纪十二章的一节、二节、三节，对不对？我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讲了，这一节圣经，只要是跟我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你就非记不可。你就是非记不可，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神学的轨道啊，神学的轨道。你今天圣经怎么去读？整个人类历史怎么去演变，都是跟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有关系啊。否则的话，人类的历史变成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今天神拣选亚伯拉罕，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给你七个应许。今天轮到保罗来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他在跟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讲道理。啊，为了割礼的问题，为了旧约律法的问题，谈了老半天，他还是回归到原来神的应许。你绝对不可以忽略掉旧约的历史，绝对不可以忽略掉旧约的这些人物。啊，罗马书三章一节怎么讲？我们刚读过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圣言的受托者。这个民族，他圣言受托者，真理从那边来的。没有以色列百姓，没有这些摩西律法，就不会演变到以后的我们这些救赎的观念。就没有好，没有这些犹太人啊，没有这些啊神的应许，就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跟他发生关系？这是从耶稣基督这个地方切进去的，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的儿女，就连上什么？从灵童接上血统。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是属于灵童的，圣灵的系统的，属灵的系统的。我们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受洗，成为亚伯兰的子孙。我们请问，如果以肉体的血液来讲，我们今天有没有留我们的血液里头有没有留亚伯拉罕的血液呢？完全没有嘛，对不对？民族是完全切断的，虽然是同样祖先，可到他之后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从灵童，因为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代，所以我们是以灵童接血统的，所以那些应许就临到我们，是这样来的。我们在学习这种圣经史地的时候，你必须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出来啊。原来呢，这些应许的这些啊资料呢，都是为我们来准备的，是我们今天真书教会呢能够去体会到的啊。他这里说，不，犹太人、希利尼人啊、自主的、为奴的，因为呢，你们都是成为一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句话你要马上想到保罗讲这句的重点放在哪里，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么这亚伯拉罕后代价值在什么地方？什么价值呢？就是神给他的七大应许价值，你要看得出来。他讲这句话的目的要告诉你说，保罗告诉当时加太教说，啊，你们价值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亚伯拉罕的后代价值在他信心，没有错。可是他信心建立什么？建立三个离开，七个应许。那这样你才会感觉得到啊！所以我们从早上开始讲整个人类的历史演变，上古时代，接下来旧约世界的历史啊，你就慢慢的跑进来了哦。旧约整个环境是这样，两河流域又跑出来了。原来这个两河流域呢，曾经在历史上建立的，跟我们圣经有非常关系，留下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就是四大古国。这四大古国呢？啊，就跟以色列百姓呢平行的进行啊，这四大古国呢，它本身在进行当中，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呢也在进行当中啊。这四大古国一段一段的，可是以色列百姓他的历史呢是连贯性的，虽然他曾经呢在这边呢中断过，曾经中断过啊，但是呢其实他是继续在进行的，没有断。722年，你一看这个图，你应该想到什么？想到我刚所画的那些图啊，历史跟地理一定要结合。为什么？因为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是什么？这是722年，对，啊，北朝以色列国王国时期，它继续延伸下去，在三次的被灭亡。但是呢，整个历史这样一直在进行，人类的历史在进行。让我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把这个历史放在这边，也就是要结合我们对圣经的概念。今天有时候讲一讲，我讲到中国历史、秦朝历史，为什么？因为秦朝历史在好像在我们身边嘛。在我们身边，你去做比较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说这些历史资料呢，原来呢是跟我们这么接近的，不是离我们这么远的啊。所以我们讲到两河流域的时候，他们出现了呢，从古巴比伦，接下来啊这个亚述国，再来 啊，新巴比伦就是加勒帝国，最后呢哪一个波斯帝国啊？进入波斯帝国你也是很生疏的，为什么？因为有三卷圣经可能我们没有把它读好，就是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这三卷你读好了，也就是王朝以后这么一个两约之间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啊。他就从586年，我从606年开始开启了一页啊，旧约世界最后面的一个导出第二个历史，因为最后的历史是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前面有一段啊，大概是将近100年的历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啊这个掳放时期，又掳又放，被抓又释放，三次被掳，三次释放。那这些我们都没办法在这边讲，因为这些讲下去呢，24个小时绝对讲不完的。那至少你有个概念，原来呢这些圣经的历史呢，跟我们这个地理可以结合成这个这么一个很完整的资料。你只要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了，纵使啊你听了不一定记很多，那至少你知道说哦，原来它这么一个进行。北朝建立之后，啊，我们从啊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一段历史的。但是呢，在40个40年当中，从撒母耳之后，扫罗、大卫啊、所罗门，一直到啊罗波安、耶罗波安南北分裂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们这边呢也是在形成。啊，因此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列王跟历代一直都是放在重点，是放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看他旁边就抓一点进来，抓一点赚钱。那么在抓进来当中，我们诸位今天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就把以色列国这边放到旁边，把这些抓进来的做一个系统的介绍。原来它是经过四个大帝国，而且这四个大帝国都是非常强盛的啊，一个国比一个国更凶，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国比一个国呢寿命更短。更短，为什么呢？最主要是缺乏文字，没有好好的做教育工作，没有好好的把它文化建立起来，只会打仗啊，不会啊建设内部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就是注重武功不注重文字的。真正能够把文字做好的只有后来罗马帝国能够延伸，前后延伸将近600年的时间，那不得了，罗马帝国。那这些我们就不再讲了。那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慢慢的就知道了，进到整个以色列国这么一个范围呢，从两河流域又说一下，说到啊这个应许之地的，也就是我们啊要来看这么一块小小的土地。那么应许之地的起源啊，也就是我们在黑板上打白板上打出来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从亚伯兰的拣选开始。这个拣选呢跟救恩有绝对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救恩的话就不会拣选。所以我们早上也稍微提到了，神在他的计划当中要成全救恩，可是一再的失败。这个失败不是神的失败，而是神他本身有一个计划性的。所以他首先啊，他拣选亚伯成为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你看希伯来书11章，亚伯被杀了，他要拣选第二位赛特。好，所以我这样一复习回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边打零仗，一直打了老半天。可现在呢，我在重回来的时候呢，你已经非常清楚了，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的，也知道呢这个系统多么重要啊。所以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神要成全救恩呢，第一个他先拣选亚伯，后来被该隐杀掉了，接着第二个就是赛特，啊，赛特呢，他的后代呢，慢慢的信仰又失败了，就慢慢进到什么地方呢？进到以诺的地方。以诺一听到神要毁灭世界，他就马上跟神同行300年。可是呢，虽然到第三代挪亚在这个人类毁灭的救赎当中呢，他得救了，可是我们又马上发现他们的信仰没有维持下去，这个拜耶和华神的信仰还是失败。虽然肉体得救了，肉体去的方舟得救了，可是呢在救赎的工作上呢还是被中断了。所以才有2091年或是1991年呢，这一次第四次神对亚伯兰的拣选。那么神对亚伯兰拣选呢，并不是以色列百姓非常好，或是不会失败，不是，而是神坚持这一个理念，非成功不可，绝对不允许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面呢再失败一次，再失败一次就完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全救恩呢？因为紧接着他要建立一个什么耶稣基督弥赛亚的王国啊，所以慢慢的就延伸下来。所以以色列百姓的信仰跟他们这个民族的存在，讲个比较不客气的话呢，完全是神在支撑，否则的话这个民族呢早就灭亡掉了啊。 但在这之争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悲惨的民族，这么一个智慧的民族，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民族，很得到神眷顾的民族，可历史上证明他们什么？是一个悲惨的民族。为什么呢？他们最大的失败还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啊！所以呢，在1948年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他们建立一个国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国会，国会前面呢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很大的金灯台，很高，它的基座上面就写几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在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申命记》6章3节，后面点点点，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后面是点点点，用希伯来写的，还有英文写的。为什么？当时的国父，他们的国父蒙古里昂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不守神的律法。”这一句话是告诉以色列百姓，摩西告诉这些百姓：“你们要守神的律法。”可是呢，以色列百姓呢，经历这么多的历史，竟然没有成功，还是失败。所以他就引用《申命记》摩西所讲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自己去想。”啊，那今天我们看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体会到说，还是守神的律法最重要，守神的条文，啊，神的规定最重要。那么，为了要成全这么一个很完整的救恩，啊，所以他把它进入到，我们就把这个课程呢，慢慢的移进到以色列国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你们啊，在这本啊神学院的教材当中呢，你就可以打开应许之地这个单元。啊，我们刚刚就利用一点短短的时间呢，把它做一个很简明的啊，早上一直到刚刚呢啊，课程里面呢细节我们不再讲，但基本上这个大架构我们一定要记起来啊，大架构啊，从2458年以前上古世代，2458年以后旧约世界，旧约世界当中最重要的是两河流域，除了它的地理环境之外，两河流域，两河流域里面呢有四大古文明，四大古国。啊，这四大古国，它是在孕育一个人类的文化，啊，四大古国。可是呢，这四大古国里头呢，每一个古国都跟以色列国、都跟犹大国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他们的历史。啊，这两个有个效应，一个是让我们知道迦南地以色列国的历史，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呢，这四大古国呢，啊，借着人类历史呢，让拉近我们跟这么一个圣经的关系。它是历史的存在。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通通存在的一个国家啊，而且呢有历史的资料啊，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这两个流域这一部分呢放着，我们就要转把目标转到这边来的啊，转到应许之地。那么应许之地啊，它整个地理环境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啊地区，因此我们在教材里面虽然没有写，但是首先呢，我想跟诸位利用这个最后的半个小时，今天最后半个小时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呢，在我们共同学习当中，哎，请诸位哈，你不要忘记旁边的茶都要喝一下啊！你们在这边坐太久了哈，不要扑克脸哈，大家放轻松一点哈。我看你越来越扑克脸了哈，可能是我讲的太严肃了，哈哈，大家放轻松一点了。嗯，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共同学习这课程的时候都问了说，陈传道，我记得有一个青年呐，年轻的大概是15、16岁，他听了这个课程一点点的课程，他问说，陈传道，这个。耶和华神哦，啊，看那个以色列百姓很坏，对不对？我说带开吧，很坏。哎，那他拣选以色列百姓，对不对？我说对呀。啊，他怎么不拣选我们台湾人啊？他就问这句话，很可爱了哈。接着他讲说，那怎么样？应许之地怎么是迦南地？怎么不是我们台湾呢？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哎，你不要说，哎，他这个问题问的好像很可爱的样子，其实很有道理。我想我们在心目中呢，如果你有这么一方面的兴趣的时候，你倒要想说，奇怪，神说拣选他们，不拣选我们，啊，神说拣选那个民族，不拣选我这个民族，而且这个民族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又是个非常讨厌的民族。好，我先讲这一个部分，然后再讲第二个部分。为什么从第一世纪以后，尤其是罗马时期，除了旧约时期，他们是一个种族之间的战争之外？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被纳入罗马帝国的这种奴役的单位里头，罗马帝国还想把它消灭掉？而且在历史上，不是只有罗马帝国，还有包括以后中世纪，包括近代啊，尤其最可怜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一死呢，死了500万人， 150万个小孩，350万的大人，以色列国，你今天到那个地方去，如果是我带团的话，我一定要求他，你能排一个行程，就是屠杀馆，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屠杀馆，在耶路撒冷的郊区，很大的一个馆，你一进去要看4个小时，就一个早上就飞掉了，但是一定要去看。要进去之前，他有一个儿童馆，也他叫做无耳儿童馆，很有趣啊，那个小孩子的名字叫无耳，不是我的儿子啊。这个无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无耳，英文里头你看英文版的你就知道无耳耳有而已，无耳这个孩子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被德国人杀死的，他的爸爸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头，一直到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被从俘虏营放回来，犹太人很会赚钱，他赚了很多钱，就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1948年以后，耶路撒冷把他第二次这个整个国家建立起来以后，他在这个地方经营商业赚很多钱，他还想，我这一辈子当中，我除了信仰，我除了赚了很多钱之外，我的儿子被杀死了，我活着干什么？他一直想这个问题。后来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屠杀馆旁边买了一块土地，很大的土地就盖了一个以色列儿童馆。这个儿童馆在做什么？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馆，因为到最后我去了这几次以后呢，可能就我拍回来那张照片。他一进去之后，先给你看一个儿童的孩，那个儿童的石雕很可爱，就是他的儿子的像，石雕像在墙壁上笑笑的苹果脸，很可爱啊。马上转进去，要进去之前，这个导就跟你们讲，第一个啊，你一定要手摸着栏杆，因为进去的时候都是黑漆漆的，你们有没有进去过？要进去吗？有啊，都是黑的。第二个，你不用拍照，因为你拍照拍不到东西，真的有人就拍照了，拍不到东西。可是呢，一进去的时候呢，进里面马上他的一个声音就出来了，都在叫那些小孩子的名字，什么名字？沙摩尔啊，以利亚，乌尔的这样的名字，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杀死的小孩。他们有一个名单，150万人口。你会想，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些小孩被杀掉？8年抗战，你今天中国人一直跟要日本说你要赔偿，可是日本问你说你的证件在哪里，你拿不出来。犹太人他们从古到今有一个最珍贵的资料，这是他们的家谱，所以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家谱竟然是以色列百姓跟德国要求赔偿的资料。今天你跟台湾人大陆人跟日本要求说你赔偿吧，日本说你的资料在哪里？没啊，没有资料啊。我们从满清一直到近代中华民族中国早期的时间都没有资料，就是有台湾做的最好，清查户口才有，否则的话没有家谱。犹太人没有想到他们从圣经里头规定的这么一个规定，把家谱写下来，竟然成为他们什么，他们跟德国索赔的资料。你在什么地方杀掉我的孩子，你在什么地方杀掉我的太太，我的女儿，我的先生，我的爸爸，都有资料。所以到今天为止，德国人还每年要赔偿犹太人的这种战争杀死人的赔偿，德国到今天还做这种事情啊。那么这些先生呢，他赚了那么多钱，他就是把资料收集之后放在这么一个资料里面，把那个名字叫出来，里面只有6盏灯就可以反射出150万盏灯，他一个架那个设备很厉害，一进去满天星啊，他说每一颗星星代表他的一个小孩子，你进去感受很难受，非常难过啊，这么一颗星就是代表一个小孩子生命那么脆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被杀死。我去了第三趟，我到第三趟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把它拍回来，想尽办法要把它拍摄回来，所以我后来呢就带了一台啊 Pentan 的啊，它也是跟电脑相讲的 Pentan 啊，它就是可以夜间拍摄的。我站在最后面，等他走过去以后呢，就蹲在那边跟个弟兄我说：“你帮助我跨在他身上。”就按了大概是将近20秒时间。我说：“这张下面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带回来我洗了5张，这5张当中3张成功，才知道它里面设备是什么，都是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玻璃反射的，利用玻璃的反射做出来非常奇特的一个儿童馆啊。你就知道呢，犹太人从古到今 就是一直要被消灭的民族，啊，所以他们经历很多悲惨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现在要讲回来重点呢？为什么人类历史当中犹太人会成为悲惨的民族？当然是亡国，可是亡国这个民族人家很讨厌，原因在哪里？生活方式，从古代以色列百姓因为律法的关系，所以成也律法，败也律法。律法让以色列百姓生存保留，律法也让以色列百姓呢经历这么多悲惨。今天你跟一个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晓得他的律法的话，你真的很伤脑筋。我们的啊，家里的董事长彭董事长带了一批的犹太人到我们总会来，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啊，我们就接待他了。他就讲了，他说今天以色列的处长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到台湾来，他好高兴，因为呢他是犹太通啊，他就接他。他虽然犹太通，但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因为早期要派代表驻我们台湾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极力反对，所以没有一个办事处，没有一个领事馆。后来犹太人知道了，很聪明，不要公开，偷偷在台北设立一个啊，用以色列国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义设立一个，等于是领事馆的功能。你要签就可以从这边签那个 visa， 可以到以色列国去。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哦，第一个。啊，马奥先生第一任的 Mr. Mao， 哦，好高兴啊！啊，就哎，你来，公务来了，我要接待你，就跑到台北最大的啊这个餐馆呢，订了一桌16000块，这个在20年前16000块是不得了的啊！就请他们吃饭了，哦，好高兴，穿西装笔挺，哦，一晃一晃就去了，开了一台便车去接他们来了。一进去坐下来，这些犹太人家族哦，他官员跟家族进来了，坐一桌。啊，8个人坐上去，什么都没有吃，只有吃水果。大餐厅里头摆了20道的菜，什么都没有夹，就只有吃水果喝开水，而且喝开水还跟他要求说，请你把这些杯子拿走，给我们纸杯分倒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犹太人是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你今天拿一个瓷器给他，他说：“你这个是熟手拿的东西，我不可以喝，非要一个纸杯送过来，而且不要给摸到它。今天这些摆上去，他第一句话就问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你刚才说牛肉泡几个小时，没有杀了这煮不可以，我们的牛肉要泡8个小时，盐水泡8个小时。这条鱼你杀了没有？杀了放血了，嗯，有没有泡水？没有。”他说我们的鱼呢要泡4个小时的盐水，完了10000多块的一桌这个饭呢就摆在那边，旁边等着他们看呢，啊，你们是什么人物啊，啊怎么只吃水果跟你喝白开水啊。你想今天是你做东的话，你的情绪怎么样？气死了，我这么诚意来请你吃饭，你一口菜都不跟我夹，你会不会讨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他们生活很不简单，非常非常不简单。今天呢，你跟他相处啊，跟他要一个资料，哎，老兄啊，哎，这个资料拜托你给我一下，你拿去 copy， 你说我 copy 3张给你，送你了，算了，你3张是算什么？他跟你说这个工本位6块钱，再加上我跟你做的工作1块钱，你要给我7块钱，啊，没有错，嗯，我们有个弟兄黄圣山长老的儿子到加拿大去，他住在。啊，这个多伦多的地方，啊，我去那边的时候，他讲一件事给我听。他说我啊，陈传道，你讲的没有错，啊，我真的是恨死犹太人了。他去那边要做生意，去跟一个犹太人签约，买一个房子，反正过程我不晓得。他跟我讲，他说去签约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这个店铺啊，5000块加币，我就可以给你，就让渡给你了，5万块加币。啊，你算5万块啊，够便宜了吧？啊，那7万块8万块，我这个店5万块，好，就签了，分5年还给他，5年还完了，他又来了，他跟你说你要欠我5000块，5万块，我给你5万块，你说欠我5万块，他说我解释给你听，我们的约是这样讲的，呱呱呱呱讲了老半天，讲到最后变成你又欠他5万块，你会不会气呢？人家是。旁边是买6万块7万块，你跟犹太人买是10万块， 我们就是一个移民的人，那个钱是我们的生命呢，不是随便说哦，我移民就很有钱。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移民的人呢，为什么这些移民的从国外回来，他们都穿得很朴素，这些金钱是他们保障，对不对？你今天不可能说啊，你到国外去，哎呦老兄啊，一个民回来什么东西都不送我，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些经费都是他们的生命啊，你在那边没有职业，你在那边为了教育，你在那边呢为了生活要拼啊，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他回来送你一样东西啊，不管送什么东西给你啊，你都要万分的感谢的，表示他已经纪念你了。随便送个香皂给你，毛巾给你，要感谢他了。为什么？他在那么很困难当中他会想到你已经不错了。他现在移民到国外去买一个，跟你承租一个店铺，5万块竟然变成10万块，被骗了嘛。但是你说他骗你没有？没有，按照律法律的规定，所以犹太人都是法律专家。为什么？4000年训练他们读摩西律法，就是变成这种方式，变成奸诈。对啊，变成奸诈，这一定要犹太人一定要突破的地方。所以今天你跟犹太人做生意，绝对赚不到那钱的，真的是赚不到钱的。你就知道呢，犹太人是这么难生存的。所以从罗马时期开始，虽然教会当时保罗建立的教会那么多，但是呢，在罗马这个社会里头呢，到最后他们认为说，这个教会啊，它的本质还是犹太文化呢。对啊，犹太文化。那犹太文化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它想办法消除掉。所以以色列这个名词国家不用，犹太人这个名词公文不用啊。安息日这个是10条诫命，我们改一下吧啊。安息日可以遵守，可是呢也可以遵守星期日、主日，这是第一个过程，把安息日加上主日。第二个过程，安息日可以不用守啊主日。第三个过程，安息日除掉守主日，这是这样来的。你要知道这个安息日为什么变成星期日，它的过程是这样来的，原因在哪里？这是为了以色列百姓，为这个犹太民族，一个很讨厌的民族，人人都讨厌。可是为什么讨厌又怕他呢？因为罗马时期他们的第一个最大的第一等人是什么？武士。罗马第一等人是武士，会战争的。第二等人是官员。第三等人呢，就是负责饮食的农人。第四等人是商人，士农工商，跟我们华人有类似的地方。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级的，为什么？都是奸商。犹太人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做生意也没办法，做这个事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唯一的就是罗马人不喜欢做的工作我来做。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经商。所以罗马帝国造就了一个商业性的犹太人，我把钱赚了，我可以买房子，金钱变成我的保障。所以从罗马帝国开始，犹太人就开始走经商路线，才有今天犹太人这么厉害的商业行为，是这样来的。你一定要知道它典故啊！你在读这个圣经史地当中，你如果了解那典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兴趣，而且呢才觉得说有价值，你才知道说这个律法跟他们的关系。所以一个摩西律法成也律法，败也律法。成的是什么？因为他们遵守律法，国家建立一个以色列民族。可是这个律法也让他们从律法当中跌下去了，跌摔死了，国家灭亡，因为他们不遵守律法。那么今天呢，他们建立起来之后呢，也因为律法的关系，又被世界上各民族讨厌他。话讲回来，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信真耶稣教会呢，也要面临这个问题。你今天啊，信真耶稣教会，你要守真耶稣教会 的这些规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今天就是，老兄啊，今天呢，是杀鬼离煞拜妈咒啊，赶快我们这个流水席啊，到我们那边吃个饭吧。你说，对不起，拜拜的我不吃。你的朋友怎么样？啊，讨厌呐、啊！这么好的朋友，连我请你吃饭你都不吃啊？他跟说，妈，我反正我准备一个没有拜的东西给你吃。你说不好意思，好了，无形当中你怎么样？跟人家隔绝了，对不对？长期隔绝，你的朋友会多吗？一定减少的。因为朋友是建立什么？吃喝玩乐嘛。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玩，没有乐啊，绝对不是朋友，请放心。在社会上是这样，吃喝玩乐。今天呢，你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玩，没有乐，他跟你还来什么网呢？还跟你来网做什么呢？去到你那边又不吃又不喝，只跟我传道理，拜拜，我不要听了，都怕你跟他传道理，就丢了，就是这样嘛。所以无形当中我们会变什么？很孤立的，我们慢慢就会变成孤立起来。所以结论就是说，大家彼此好一点，外面朋友减少没关系，同学彼此要多亲近一点就是这样。所以犹太文化带给他们这么一个情形。 原理哪里？就是从神开始拣选他开始。好，那么现在我们剩下时间呢，开始介绍这么一个应许之地。首先我要讲的这块应许之地呢，要先从名称开始讲起，然后后面呢才讲神为什么要拣选他们。那么神要拣选他的时候呢，从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那么这个应许之地呢啊，也就是几个名称慢慢就跑出来了，迦南地。我想呢，在整个这些名称当中，迦南地、应许之地、希伯来人之地、以色列之地、犹太、巴勒斯坦啊，什么圣地、流奶与蜜之地呢，这么多的名称里头，它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还没讲完的，神为什么要拣选这块土地。好，现在就是要讲的地方，第一个，从地理环境来看，你就可以发现它本身所占据的地理环境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亚洲、欧洲跟非洲的一个中心点。我们知道早期的交通以陆路为主啊，一个陆路为主的交通呢啊，那个战略点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战略点，就是你占据那个地方，你可以影响到别人。你今天要买一间店铺，你总不能买在巷子里头吧？因为你做生意做不起来，人家不从那边经过，你开店铺干什么？啊，你今天开一个啊，开一个这画廊，你总要在什么一个文化气息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吗？啊，否则人家不去那个地区，你谁去看你的东西呀？啊，你今天要开个 7-Eleven 也是一样啊，要做市场调查，这地方的人口多不多？购买力强不强，那才是个地方，那点很重要。今天神拣选这块土地，为什么不拣选台湾？他拣选这块土地，他从地理环境来讲，他是亚洲、欧洲跟非洲自古以来非经过的地方啊。为什么亚洲跟欧洲跟非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话讲回来，还是两河流域的四大古文明影响到的。人类从这边发源之后啊，它的发展性呢，你看两河流域，从这么一个整个地形来看呢，它的发展性呢是西强东弱，往西走它的发展性强，往东走它的发展性弱。为什么？你看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十章、十一章里面，你就发现人类在从挪亚以后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形成三股势力在游动。第一股势力从东边的闪族，第二股势力呢经过这边往南边到非洲的啊，这种啊，这个黑人民族，第三个往西边的就是赫人的这个民族。因此呢，在这个移动的当中啊，亚伯这个系统往西方去的时候呢，啊，在这里呢，曾经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一个土耳其，就是赫特帝国，很出名的赫特帝国。好，我讲一下赫特，你就想到大卫害死、杀人、夺妻那个将军，就是赫人哥利亚，这个乌利亚，赫人乌利亚，乌利亚是赫人。历史上跟以色列百姓最好的外族就是赫人啊，所以他们曾经呢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啊整个腓尼基北边的时候呢，分成两支，一支往西边走建立赫特帝国，一支往南边走来到迦南，甚至于慢慢的进到什么地方呢啊，住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包括很多民族跑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你看两个流域离他们怎么样，因为最近啊人类文明的地区，神建立这个地方，他不会建立这个地方，因为建立这个地方呢，顶多是建立一个王国而已，他不会牵涉到世界的各民族关系。看他放在这个地方呢，从这边要到非洲，从这边非洲到这边，加上当时两河流域建立强国，埃及也怎样，他也在建立一个十八王朝时期，西元前的三千年左右，他建立很强盛的埃及文明、古文明啊，因此呢，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赫特帝国加上埃及古文明加上四大古国形成这么一个地区呢，东西来往非常频繁，无形当中呢，这个地区呢就形成它的中心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用一个圣经所没有讲到的内容来看啊，这个地形可以说呢成为神要做救恩最多的教材。今天如果选台湾的话，台湾有没有出产骆驼？没有。台湾有没有造家木？我在带团的时候，我就曾经跟那个导游啊，我说：“倪飞小姐，拜托啊，你不要坐在车上拼命的睡大觉啊！我请你来是当导游的啊，给我介绍一下造家木。”哦哦，好好好，造家木，我们团都不晓得啊，因为你带团过去的时候，你要给他们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提示 那个导游，我们要看什么东西，不是随便说你一个旅游团排就过去了，还要过去的是观光团，可以，可是你在学东西，你要抓到这个导游的问题。我说介绍一下啊，我就跟那个彭董事长说，哎，别当，拜托你一位小姐跟我介绍一下造假墓，哎，他就讲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造假墓，什么样子你不晓得，你车子开进去，从埃及开头开出去，就要2个小时之后，马上看到旷野沙漠，旷野跟沙漠不一样的，旷野是我们。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呢，新疆跟蒙古有没有一样？地形有没有一样呢？诸位啊，有没有读历史地理啊？啊，新疆是什么？新疆是戈壁，所以戈壁就是旷野。啊，蒙古是沙漠，沙漠是沙，啊，软趴趴的沙，啊，所以两个地形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中东地图当中呢，地形当中有这两种地形。啊，今天产在沙漠上面的，它的产生的绿洲呢，它是棕榈树。野藻，它绝对不会长这种造假木。一到旷野的时候，它不长野藻，它长造假木。嗯，很有趣的。只要一棵造假木在那边，旁边所有的树都死光光。为什么？因为这种树啊很霸道，把四周围大概4公里东西南北4公里的水分全部吸光光。对，但是呢，神就用这么一棵造假木。来造什么？造约柜，造这个陈设桌，造所有的器具，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它表示说它是一个独立性很强，至道独最尊贵的，不是尊贵，就是非常啊这种啊独一性的。你我在这边，你其他都不可以生存的，嗯啊，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呢，他的这种民主性就是这样。他在那边，别人都不能生存的。他当做生意当老板，你们其他的生意人都不能生存的。这霸气就跑出来了。嗯，造假墓的个性就是这样。我们台湾有没有造假墓？没有，绝对没有。嗯，只有在旷野里头才看得到。啊，所以呢，啊，我们曾经带领过去的这些弟兄姐妹跟我们过去的，我们都介绍。注意看，造假墓它是个倒三角的形状，很奇怪的。倒三角上面平平的像桌子，可是呢到树干上下来变成三角形的，倒三角形长下来的。怎么会这种树呢？很奇特的，它向光性很强，根呢很深，是真的是根深蒂固啊。4公里左右呢，平方公里，四十六平方公里当中呢，没有一棵树可以生存的。所以除非说水分很充足，否则你看不到造假木群啊。这教材我们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造假木啊？再来啊，你像黎巴嫩树，也没有啊。所以在这些树木当中，你会发现有些是预表属世的，有些是预表属灵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走旷野的时候，他们跟摩西发愿言，我们在埃及有这个可以吃，有那个可以吃，有西瓜，有黄瓜，有葱，有蒜，一大堆的，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什么？这些东西是预表属世的，不是辛辣的，就是贴在地上的。但是呢，以色列百姓预表以色列百姓的这些植物呢，都是悬在半空中的，橄榄、葡萄、无花果，对不对？表示什么？属天的、属灵的。这个民数跟基督里面，我就提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抗议的，哦，我们没有葱，没有蒜，非常辛辣，所以世人是追求什么？刺激啊，属世的人。他们追求刺激，喜欢葱蒜这种生活，属世的西瓜啊这种黄瓜贴在地面上的，但属灵的选民是悬在半空中的，是属天的啊。所以你看差别这么大，在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些哪些地方这些教材呢？只有以色列这个地方，加上它的地形高高低低，这地形也成为它的教材，也都成为它的教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不跟一般的讲法一样，那么说啊，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拣选这个地方啊？他是世界的啊必经之地啦，啊神拣选他啦，啊神指定了应许之地啦，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个都对，牛奶与蜜都对，但是要牛奶跟蜜呢，台湾比它更多，对不对啊？你说牛奶羊奶虽然不是一个产地，至少呢我们可以还可以养的很多啊蜜呢，蜂蜜比它更多嘛，用牛奶与蜜之地这观念来讲呢，你讲不通啊。可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原来呢这个土地呢有太多教材， 可以供耶和华真神呢来好好使用它。我想我这样简单讲几个就好了，其他呢就靠你们的想象力去想了啊。你要写什么答案都可以的啊。你甚至于呢，你在写报告的时候，哎，迦南地为什么神拣选这个迦南地，这是你的一个题目呢，你就可以去发表你的观感的。那这样你这一科呢就可以 pass 过去了。所以不要怕没有题目可以写，很多等一下我们讲下去，又讲下去呢，所以说抓题目给你们丢给你们，你们想哎这个题目我来写，我就丢给你们，哎可以写就丢给你们，那你们呢就把你们的啊感想或是啊读书心得呢把它整理出来了，甚至于呢你们这些愿意的话，在交给我之前呢，赶快先影印一份起来，收集印成一本送给大家，人人都有，你交一篇就可以得到50篇，那这是你一本书了，这是我们常做的工作。啊，真的是这样做的工作啊！你写一篇，他都写了啊。来，我们再影印吧，影印起来啊，把它看你谁要去打字或是做什么的，印成一本，人人都有。你花个啊一些影印费呢，那就解决掉了。你就可以交一份，带一堆资料回去，以后你就可以看别人怎么写，来做一个比较，那这样你的收获就很多。所以我们不要在这边帮浪费时间，写的作业考的是是非圈差圈乱的，就丢给我，那个没有价值的。我不会考试的，什么示威题、选择题，一二三四写完，那一二三四我比你们更会写啊，还写那干什么？不用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从明天开始呢，啊，诸位呢就稍微找个时间看一下，啊，这是有关啊圣地的名称，我们从33开始。